经这几个字啊，是一部经的题目。我们这个法会啊，朝居士诸诸发心，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大德护法，我想我们讲这个经题呀，在我的想法里，应该是把一部《法华经》啊都讲完。用我们偏开宗讲经的这个方式，先讲五通宣义。这个五通宣义啊，就等于说把一部啊经典的内容啊都介绍出来。如果把经题要是听过了，经文可以不听。没有讲义。我想各位啊，都是对佛法呀、啊，都要很深的研究。我想我们用研究的性质啊，与各位啊，来研究这一部《法华经》的本门、几门。《法华经》一共有七卷，28品。28品呢，前14品呢是讲究记门，后14品呢是讲究本门。前14品呢为12师卷，后14品呢开权而显示，也就是全知道本纪道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《法华经》跟这个《华严经》的内容呢，我们稍稍啊对比一下。有的说《华严经》是经王，有的说《法华经》是经王。这个在我们讲经里呢，应该是没有门户之见。
所谓无不从此法界出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我们加个比喻，一个泉水呀、流出来，这是水的源头。比如《华严经》流出来之后啊，入于河、湖、江，分出很多的岔。这就说是佛陀呀，说花眼之后啊，说三乘。但是江湖河的水最后流到哪里去了？当然是流到大海里去了。这个海水呀、就比如《法华经》。所以我们这么比较起来，就是显首宗也是这样子讲，花眼经是根本法轮，法花经啊是从本起末，奢末归本。我想啊，各有所长，不必争论。但是花眼经的对象是菩萨，而且是41位的法身大士，就是断无明正法身的菩萨，还不是小菩萨，那就是罗汉都听不懂见不到。 我们要先了解，在《华严经》里边说是现这个卢舍诺身而说，卢舍诺身是高大身，高大身的当然就不是一般人呢所能见得到的，他的道理呢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，所以有眼不见舍诺身呢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在华严会上啊，不具形式，也就说是啊，在佛陀成道之后啊，在寂寞之中而说的华严，在佛法里边呢，有一个圣说，一个圣默。圣人寂寞，圣人说法，当然这个说法也是从你心里边而想出来的，用利用这个嘴说出来的，这个还在心里边说。花眼睛呢就应该是啊，在默言而说，那么与这个默言而相应的就是菩萨，大菩萨听懂了。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打坐，他打坐不是枯坐，就在说大乘佛法，这个大乘佛法呢只有菩萨可以相应，因为菩萨也是想大乘，佛陀当时是讲大乘，心里讲，所以真正说法是用心里说，不是用嘴里说。用嘴里说呀，这个法已经是落二落三，嘴里说不圆满，所以叫不可思议，不可心思，不可口意，心欲思而虑亡，口意欲而痴上。护果经里讲啊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尤其大乘的佛法不是说的，而且是证的，要证到这个境界，这个证到这个境界不是说的，不是靠嘴，要靠心，证不是嘴证，要心证，心里边呢与这个经相应了，所以是为证方知，你证到这个境界你才知道他这个境界，你没有证到这个境界，旁人再怎么讲啊与你心里不相应，我们再怎么讲啊与我们也不相应，我们是学讲话嘛，真正你要有这个境界才可以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花言海会啊，是完全在寂寞默言之中，三七思维与这个一般的大菩萨相应了，他的这个根基群众对象是如此。但是佛陀这么一想，这个度众生太有界限了，自度几个菩萨顶多增加他的这个慈悲喜舍的观念而已，对一般众生听不懂看不懂见不到，这个没有什么利益啊，所以才不动寂常而又露怨，所以是二时同时，就是花言也讲窝寒也说，这个两个时间呢同时讲，他并没有起他那个坐。也许我们看到佛陀起来了，身体起来心没有起，身体虽然动了心里边没有动，这叫随缘而不变，不像我们呢心一动身体就走了。所以在这个花眼之后说三乘教啊，这里边的很多将来我们在五重宣义判教的时间在各位跟各位详细谈。所以到最后 经过这个古时的熏陶，那么成熟了。佛陀呀，也因为呀，所度的机也都度完了，应该入涅槃了。在没有入涅槃以前呢，必须把这个弘法度生的担子啊交代清楚。所以在花眼会上啊，那简直是啊，把他诚信耳谈的应该说的话呀，统统说出来。所以在花眼会上啊，开权显实，开纪显本，纪粗纪妙，用七种体育来讲，这个就是他最后的集团，最后的集团，这是花眼这个法花的来源。我们在没有讲经题以前呢，我想把这个《法华经》的七卷28品呢，每一品的品文呢，向各位啊做一个重点的介绍。然后我们讲经题的时间呢，就不太困难。那么我们引用这个句子啊，可能啊迎刃而解了。第一卷有两品文，一个是序品，一个是方便品。序品呢，就说叙说《法华经》的缘起。《法华经》的缘起呀，就是佛陀放光。我想我们各位大菩萨都知道，佛陀无论什么时候讲经都是放光，先放光表示智慧，光就是智慧，就说这个经典呢是从他这个智慧里边呢而说出来的。当然呢，这个没有放光以前呢，先集合大众啊，所以天龙八部啊，甚至于这个所有的菩萨声闻呢、罗汉呢、统统集合。但是放光之后啊，弥勒菩萨不认识，不知道佛陀今天放光是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的话在光里边已经说明了。如果要认识他这个光呢，就知道他说什么经，不会有嘴里边讲。他一放光就知道啊、哦，今天佛陀要说哪一类的法。弥勒不认识，大家想一想，弥勒菩萨是补处大师。释迦牟尼的法将来灭掉之后啊，弥勒佛要成道了。现在虽然在斗率天的后古啊，我想他应该认识。说弥勒不识，就问这个文殊师利菩萨。文殊师利是大乘的智慧第一，小乘智慧第一就舍利弗了。这部《法华经》呢，情主啊是舍利弗，但是了解它的内容的呀是文殊师利。那么弥勒菩萨就请问这个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就把他过去的经验讲出来，说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呢， 佛陀恐怕要说《法华经》，这个光明啊与众不同。这是在续品里边呢，第一啊是集合大众，第二啊就是放光现碎，第三呢就是弥雷拂仪，文殊解答。这是、啊、第一品文。我想各位啊，研究《法华经》的，我们这样子讲一讲，重点讲一讲，大家可能就比我还要清楚了。第二一品呢，是方便品。在佛教里讲这个方便呢，应该说是你证到这个境界之后而起的厚德字，这个叫方便。我拿个比喻，说我打一个方便妄语，我打一个小妄语，方便妄语，打个方便妄语，就说你这一生啊，一向不打妄语，才叫方便妄语。如果你一向讲话靠不住的，就不叫做方便妄语，是不是？所以佛教里讲这个方便呢，是由不方便而说方便。那就说明了，我们修学佛法的人，要先证到这个实相理智，然后再起厚德字的方便，才能度众生。实相理智啊，就说是用一心三观照一境三谛，一心三观不分别，一境三谛也不分别。我想我们讲的也稍稍入理一点，在没有讲以前呢，你们都说我们讲法华经，我说法华经很深呢，不要紧，我们大家都有兴趣想研究，既然这样子嘛，我们就稍稍的呀入点理啊。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有两条路，一条路啊，如同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已经证到这个无为法了，再起差别法，那么就说你已经证到那个境界了，再起方便，再度众生。我们谈到这里，我们在上面讲经的都很畅快，没有证到这个境界。同时维摩居士也讲，不知根呢不能说法，就是不了解众生的根性啊，你不能说佛法，你说佛法没有用，他不懂。同时你说法不投机呀，等于没有说。所以禅宗的祖师三言两语叫你开悟了，那就他知道你的根性，你需要听什么，他就用很简单的几句话给你讲开悟。我们现在也就是成年的讲啊，也许就不懂，不知根嘛。舍利弗啊，有两个弟子，收了两个徒弟。一个是洗衣服的儿子，一个是打金子的儿子，他就叫他们两个修观，叫这个洗衣服的儿子啊修漱洗观。漱洗观嘛，就打坐的时候数这个呼吸来控制这个心。一个是叫他修不净观，不净观呢就是观内外都不净，但是这两个呢修了很久不开悟， 后来请教佛陀啊，说你不知根，教错徒弟了。因为他家里开洗衣店呢，你叫他修不净观呢容易，就是天天看着这个不干净的东西。那他家里开金店，你天天叮个当个叮个当，你叫他修素几观容易，把他换一换呢，可能就会很快就开悟了，我听不言。两个人一换呢，就很快就证罗汉果。那就是我们学佛的用功的也是这样，要根据你这个习性，我想每个人都有习惯性，要用功，法门很多嘛。你想拜佛与你相应，你就拜佛；或者是念经与你相应，你就念经；念佛与你相应，你就念佛了。所以我常常有这么个想法，我们共修是一回事，个人修行啊又是一回事。共修呢，大家要随喜，你念佛我要跟你念佛，你拜佛我也跟你拜佛，尽管我不习惯我也要随喜，不能说你拜佛我站着不动啊，不能说你念佛我念咒啊，这共修就不像话了。但是个人修行啊，一定要选择一种法门，不能乱。这一门深入，入意无妄，或者我这一生专门念大悲咒，就是念大悲咒，什么咒都不念，佛也不拜，经也不看，可以了生死。你念大悲咒也可以往生西方。但是这里边有个愿，我念大悲咒，我愿往生西方，这个大悲咒的力量就帮助你往生西方。你说我念消灾延寿药师佛，我不生东方，我也生西方，一样可以生西方。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要生东方也可以，但是就是这个愿字，要发愿，不发愿不行。不发愿，光有恨没有愿呢，不是。所以这个誓愿很重要，无论你念什么用什么功，注意还是个愿。所以啊，你用这个法门呢，与你这个平常的习惯性相应啊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因为佛的法门很多嘛，佛教的法门很多，所以是啊，我们一般讲说了生死看家的本领呢，是有一种，不要经也念念，咒也念念，佛也拜拜，末了一无所成。你就选这一种，打坐，我就打坐了；拜佛就是拜佛，一样，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。所以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，最后的目的呀，都会满你的愿，并不是说我念消灾延寿药师佛就消灾呀，念南无阿弥陀就不消灾了。你要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想这个，我做一个消灾法会呀，我们给你念念阿弥陀佛吧，这一般的好像就有点不是味道。哎呀，你怎么？我是消灾，你怎么给我念弥陀经呢？好像念弥陀经一定要往生似的，好像我消灾，你怎么给我念阿弥陀佛，你就不是叫我往生吗？那你就错到十万八千里了。你消灾也可以念阿弥陀佛，你往生啊也可以念消灾延寿药师佛，问题就看你的愿，你愿怎么走，这个力量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方便品呢，也就是说你要证到这个无分别智与这个无分别理相应了，大家要知道这个真理不能分别的，真理只有一个的，没有两个，两个就不是真理，两个就是相对之法， 不是绝对的。相对之法，对大说小，对你说他，这个显不出真理。对空说有，对有说空，不是真理。所以藏教的罗汉呢，叫偏真，他仅仅证到真理的一半，他只能了解空，不知道空里面有个不空，叫偏真，没有证到整体的真谛。整体的真谛啊，空不耐有，有不耐空，所以真空不耐妙有啊，妙有不耐真空，空有不二，这是真理。这个真理不允许我们稍加起分别，起了分别就不是真理。那么你要想与这个相应的话呢，你必须用智慧与它相应，因为智慧是不分别的。如果你要用这个实心呢，那你永远与它拉不上关系。实心是分别的，神识啊，这个识是分别的，这是一条路。所以用这个无为法的智慧，而与这个不分别的理真理打成一片了，然后再起后得智，方便智，才能度化众生，才能知根，知道众生的根根基。各位想想，我们旁的法师我不懂，我不知道啊，起码我没有这个境界，没有这个境界。越说越忏悔，越说越不敢讲话。第二条路线呢，就是用这个实心，我们讲唯识那个实，用实心而起的分别，这个实就是分别的。六根对六尘中间的六识，这个六识啊就是分别的。那么这个六识一分别呢，地藏经里讲，起心动念无非是罪，是无非是业，习惯性。那么无始劫以来，他就是由贪嗔痴这个路子走惯了，习惯了，所以我必须把这个生路变成熟路，熟路变成生路。这个贪嗔痴这个路啊，我们走熟了，下地狱也不在乎。我经常去的，就是贪嗔痴这个路走得太习惯了，就等于现在要抓住几个小偷，你送到监狱里去，过两天一放出来，他又来了。他走得太熟了嘛，他习不会改的。他偷东西，他有的机会就偷，偷了他又来了，来了又放，这路走得太熟了。我们把这个熟路啊变成生路，不走了。贪嗔痴这个路不走了，我们走这个戒定慧，没有走过这个生路，比较生疏一点，走生路。把这个生路变成熟路，走成习惯了，这个地狱还有你的份了吗？你就不会往地狱里走了吗？这个路我就陌生了。你像我们学佛的人，这个就是啊，把这个路把它成熟的很熟的路啊不走了，放在一边了。我们走这个戒定慧的路，走成佛的路。但是这个还是一往而谈，一往而谈。如果真正讲起来，我们应该了解三种的境界，一个是性，一个是心，一个就是妄想。我想我们呢，在这个妄想这个环境里边呢，都圈子里。说经里边告诉我们呢，以四大为身，以六尘缘影为心。我们这个身体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地水火风， 我们所说的心呢，就是六尘落泄的影子，这个叫做心相。连那个随缘的善恶的心，我们都没有接到边儿，没有看到。我们还是用这个妄想啊，当作自己的心。妄想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六尘圆过了落泄的影子。我们拿这个影子啊，当作心相，妄想。这妄想就是这种，如果这样子看呢、啊、心你都没有看到，何况性，性你更没有摸到边儿了。第二个呢叫心，禅宗讲明心见性，你不明心就不见性，见性就成佛。你要先了解什么叫做心，心性两个比较起来呢，随缘的叫做心，不变的叫做性。能够随善恶缘，这个叫做心。你比如我们三心二意，遇见善缘了，哎，我也做一份好事；遇见恶缘了，我也插一手。这个心呢，是随善恶缘，就等于大乘起学论来讲的，一心开二门。心里边呢有生灭门，有不生灭门。生灭门就是恶。不生灭门嘛，就是善。生灭与不生灭都是啊受熏而成。我们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这个大乘起学论讲这个受熏呢，是互相的熏，就是善法可以熏你的恶法，时间久了，你的恶念呢就变成善念了。恶法可以学你这个善法，你净交一些个坏朋友啊，慢慢你这个善心呢就改了，这是互相的熏。在唯识学里边讲呢，是直熏，善法熏善念，恶法熏恶念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心因静而有，障缘方生。是心生法生，心灭法灭，这个就是因为有了因缘，有了缘了，才生善生恶。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心，这个善心恶心都不能代表你。你现在善心起来了，是不是你呢？不是。因为你一回头可能就善心就没有了，变成恶心了。恶心也不代表你，你还会转变善心。真正你本来的面目啊，就是非善非恶的本性，这个应该是。如果你要能够见到你这个心体呀，就是非善非恶，那是你的本来面目。说善也不是，说恶也不是，这个是、啊、互相抵消的，互相消长的。说我们说我，你比如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他说这个我呀，就说这个本性的我。我们现在不敢这么讲，本性才具足我，我是常乐我净的，而是随缘而不变的，无论你善恶，性不变，心可以转，性是不变的。所以禅宗讲要明心之后啊，才能见性， 当然呢，在天台学里边讲啊，这个性具善恶，所以他讲这个常提不断善，诸佛不断恶。禅提呀，就是一向不做好事，所以善性没有断，但是啊，修善断了，不做好事，不修善。诸佛不断恶，诸佛在修恶上没有了，诸佛不会做坏事，但是性恶上有，性恶，所以这个本性里边呢，具足的善恶。如果不具足善恶呀，外边有善恶的因缘呢，也不会变。因为你具足，你念佛就可以成佛，你有佛的种子。你做坏事就下地狱，你有这个种子。所以讲一心具足十法界，这个就是本性里边的具足善恶。十法界就是四圣六凡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是表示善；天阴阿修罗地狱鬼畜生，这是表示恶。一心具足十法界，这叫不变而随缘。虽然是不变，但是它可以随十法界的缘生成。十法界一心，就是随缘而不变。虽然是有十法界的因缘呢，但是还是本性不变的。所以经里边讲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性，是我们的本性，才能够构筑这个条件。本不生也不灭，那自有心性，心性是不增不减的，不生不灭的。我们成佛它也没有增加，我们下地狱它也没有减少，光明始终是啊存在的，我们见不到。因为什么见不到？你的烦恼啊，无明啊，给遮住了，给遮住了，所以叫同体无明。什么叫同体的无明？这个无明没有体，它的体呀，跟这个法性、佛性呢，是一起的。说大乘啊，不断烦恼，烦恼不能断，你断了烦恼，等于断佛性，因为它没有体呀。如果有体，就不能断了。它没有体，它浮在佛性上。如果你要断它，是不是把佛性断了？所以大乘呢，不讲断烦恼，就是希望开智慧。智慧一开，就是光明了嘛。烦恼是心上的黑暗的，那黑暗自然会没有。说我们修学大乘的，不计较烦恼不烦恼，有多少烦恼我都不理会。我另外修我的，拜佛也好啊，念经也好啊，拜忏也好啊，拼命的开智慧。我开了智慧，一切事情都解决了。这个就讲了，这个心性是平等的。我们将来有一天要成佛了，你我将来都会成佛的了。成佛之后啊，是正到这个法身佛，不是报身，不是应身。法身佛是一体的，你的体与我的体是一体，我们的体跟诸佛的体是一体，没有两个体。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只有一个佛，如果你看的有两个佛就错了。法身是以诸法为身，我们是即虚空变法界，是大我的环境，大我的境界，这是法身。我们将来成佛，也就是成一个整体的佛。 至于说报身呢，那就定慧力庄严，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你修定修智慧啊，有深有浅，有先有后。那至于起应身应化身更不同了，你有你的机，他有他的缘。这是三身一体的，虽是一体，我们所证到的是法身。所以经里面讲啊，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，还有讲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我想这两句话大家不陌生，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？我们研究研究。众生能不能度尽？不能够。说众生相续，业果相续，世界相续，地狱能不能空呢？众生不尽，地狱就不空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个菩萨就发大心了，他是永远不能够成佛了。不然据我的看法，他可以成佛。什么时候可以成佛了？他看见生佛不二的时候，心佛即众生，是三无差别，众生没有了。所以佛不度众生，我没有众生可度，众生没有了吗？众生都是佛吗？众生就度尽了。明心见性就是众生度尽，他的观念上就没有众生这么个名词了，大家都是佛，都是未来的佛。我们要讲方便的，不要听得太远。方便两个字以前的境界，我想我们研究佛经呢，要注意实受受用，尤其这个理解了，不是在文字上可以找得到，在文字上我们可能看不到，你就在注解上也许就看不到这些话，应该啊在心里边呢与它相应。所以这个方便品呢，正到实际理地之后，然后起的后得智，这个叫方便。你没有方便的智慧，你不能度众生。所以根据判教来讲呢，罗汉他断烦恼，不断习气，菩萨烦恼也断了，但是他留习气，他不是不断习气，他留的习气而印生，所以在教里也叫伏习印生，把这个习气伏住了，不起现行了。我们现在还不是大家这个烦恼还不是问题，真正是问题是习气习惯，每一个人都不同，每一个人的习性不同，这是后天的。这个后天的习气很难断，比烦恼还难断。说菩萨伏习印生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接触很多的众生，如果你把习气都断了，他不度众生。他一留点习气呢，好跟各类不同的众生接触接引，所以先以欲垢迁，后令入佛智。先用你所希望的、所好听的，然后他以这个四摄法门 现同事啊，现这个利恨，现这个与你这个同道，给你交朋友，最后的目的呢，引导你向佛道信佛。如果他把习气都断了，那他就是没有这么大的时间去给你来往。所以叫菩萨叫做伏羲印身，度化众生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边，这个方便品呢是很重要的，也可以说是寂门里边的一个直说法体。法华经在寂门里面有三周说法，第一个是法说周，这个方便品呢就是法说周，就是说法这一周直接说这个法体。我想大家读法华经知道了，方便品的文呢很浅，但是讲起来很深。他这里边讲什么呢？讲实如是，相信毗力作，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。这个究竟等这句话呀，就是最后的平等的。虽然是有十法界的性相，有十法界的性，佛有佛性，声闻有声闻性，菩萨有菩萨性，天有天性，人有人性，畜生有畜生性，地狱有地狱性，虽然是一个性呢，但是有黑白之不同。我们讲这个人呢，心黑手辣，毒得很喽，这个就不是人性，人性就没有这么毒了，人性是善良的。如果你要有心黑手辣，你就不是人，更谈不上学佛了，连人都不够，做人都不够。做人是讲互助的，彼此帮助的，不是扯腿的啊，不是药肉强食的。那如果完全都是自私自利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失了你的人性。所以是十法界都有他的这个性与相，佛有佛相，菩萨有菩萨相，罗汉有罗汉相。你看罗汉相就不好看呢，说你现了罗汉相了，歪戴个帽子，倒穿个鞋，古里八怪的，这就是罗汉相。心里边不圆融的，他看什么都不顺眼，那就是罗汉。如果菩萨呢，那就庄严。我们佛教讲庄严不是好看，就是福慧庄严，有福报有智慧的庄严。佛教的福啊，是靠智慧来。我们佛教讲的福不是你钱多是福，钱多不一定是福，钱多你要会用钱，钱多要做功德了，那你算有福。如果钱多了你就造业，这是重罪之根。这个做功德要用智慧，没有智慧你钱多的你肯做吗？说这个福与慧啊，在佛教里讲啊，不是一般的解释福慧。说这个人很有福啊，你不要看着说是有钱就是福，他有钱肯做功德那是大福，或者是他根本就把这个钱没有当做一回事情。说有钱你不会花就等于没有钱，等于没有钱。所以这个福与慧各个角度看法不同，智慧用智慧呀才有福德性。我才在金刚经里讲的了，你做福要没有福德性，这个福就小啊。什么叫做福德性？就是智慧，你有智慧来处理你这个
财物，这叫普惠利庄严。所以这个十法界里性相都不同，罗汉的相是自利，菩萨的相是利他的，佛的相是自他双利。那就是有贪相，有嗔相，你比如地狱啊、鬼啊、畜生啊，现在那种凶相啊，那就是贪嗔痴的相。当相以即外啊，性以即内。你本性啊，有贪嗔痴，外表就现贪嗔痴，将来的果报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你心里面善良，救济贫穷。你将来的果报嘛，就是人天的果报嘛。或者我修慈悲喜舍，大慈大悲，心量放得很大，完全呢牺牲自己，照顾一切众生，这就菩萨的行为嘛，就是成佛之因。所以十法界都有它的性相，都有它的体，身体不同。都有它的力，都有它的作用，都有它的因，都有它的缘，都有它的果，都有它的报，都有它的本，都有它的末。所以相性体力作，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是平等的，最后是平等的。实际是一心嘛，一心中所造，这个道理都是在方便品里面说的。所以这个实如是啊，在《法华经》里边呢，叫做说法华，叫做小法华经。如果把这个实如是搞通了，这部《法华经》就代表解释了。一心就记住十法界，每一界里边都有它的性相，实如是，那就是啊，一心。十法界，十界里边互具十如是，就是百界千如，就是三千性相，百界千如，三千呢，正觉一千，有情一千，气世间一千，就是依报世间一千，依报也有它的性相，正觉也有它的性相，有情界也有它的性相，总而言之，十法界。各有各的性相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性相。你是什么性呢？你是罗汉性，是菩萨相，是佛性，是地狱性。性虽然是有实如是，但是最后是平等的。怎么讲呢？大乘经里边有一句话：心迷呀，魔王做佛殿，这个佛像是魔王做的。心悟啊，佛做魔王宫。你要心里面要是开悟了啊，魔王的宫殿呢，佛在那里做。究竟等吧，佛魔是不分家的。你要迷了啊，看呢，看的佛也变了魔了。如果你要悟了啊，看到魔也变了佛了。究竟等，我想这句话是道家之禅。所以禅宗参禅呢，佛来佛长，魔来魔长，佛魔不立，离心意识禅。说你要在禅堂里念一声佛呀，那你就犯了大忌了，还要罚你洗禅堂三天。禅堂里还有佛还有魔吗？这是禅宗啊，这叫祖师禅。如来禅就不是这样的，如来禅是慈悲的了，由见修而顿悟 由顿悟而圆修。主思禅呢，那就是棒喝，或者是骂你一下子，打你一下子的开悟，他就是啊，看准你了，你种熟妥了，结妥了，你种善根种在久远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成熟了，现在稍稍的储类旁通就开悟了。我们现在也许一辈子开不了悟，就是没有成熟嘛，没有成熟嘛，你打死他他也开不了。要成熟了啊，他根性成熟了啊，你稍稍一碰一点点到为止，你开悟。你像智者大师送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药王本世品送到药王本世品，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，他开悟了。我们现在读的这句话绝对是莫名其妙，是真精进，是您真法供养如来。你看六祖大师读金刚经的时候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开悟了，就是不知道哪一句与我们相应，相应就开悟，不相应就不开悟，根性成熟就开悟，根性不成熟啊，那你还是要好好的念佛拜佛诵经做功德，培养这个善根，不能叫善根焦芽败种。我想我们善根都不得了的，没有善根哪一个吃过饭这么有空到这里啊？大家研究经典是不是，这个就是啊，在方便品里边呢说的实如是。这个道理呢，在他没有讲以前，舍利弗啊请佛陀讲经，因为文殊菩萨已经说明了嘛，说佛陀放光啊恐怕要说法华经，因为我过去的经验放这种光明啊一定要说大法。舍利弗就说请佛来开示法华经，开示实相。什么叫实相呢？就是实现无相，无相而无所不相，这个实相。佛经里边经常用两种体，我们这个心呢就像明镜一样，就像虚空一样，这个明镜就是实相，虚空就是实相。虚空本非纯相，不具诸相发挥。你看这个虚空啊，不真不假，不垢不净，没有说是啊，有这个不干净的增一点减一点了啊，虚空是最平等的。所以虚空本身呢，这个里边呢没有什么一正二报的这一些个群像在边乱舞，但是他并不拒绝你在里边发挥，你盖个房子也好他也不在乎，你这个房子拆掉也好他也没有松，你今天生一个孩子也好虚空并没有紧张，你死掉一个人他也没有松弛。我们这个心呢就应该向这个方向走，镜子也是这样子，我想照镜子大家都会照。这个镜子啊，可以同时照很多的像，同时照同时现，现过之后里边没有痕迹，没有影像。我们现在啊，照什么留什么影迹，留什么痕迹，这叫六尘落现影子。这个痕迹就是八十田中里边种了个种子。哎呀，我想在哪里见过你啊，这个地方好像我来过啊，那就是种子，不是今生的事情，前生的事情。 前生你来过，前生你跟他见过，这还是那个影子留的那个印象。说镜子可以现群像，是狐来狐现，汉来汉现，来个外国人他也可以现一个外国人像，中国人他也现一个中国人的像，但是现过之后镜子里面没有东西，这大圆镜子，大圆镜子，这个大圆镜子的取得不容易。我可以拿这个禅宗的呀，坐断两头这句话来跟各位解释这个大圆镜子。
每一个人呢，都有镜念，都有妄念，起码有两种念：善念、恶念，镜念、妄念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这个镜念、妄念在心里边呢，昏摇摇像，困扰你。一会儿起镜念，一会儿起妄念，一会儿戒定慧，一会儿贪嗔痴。你这光明始终发不出来，始终发不出来。说大圆镜子啊，就变作黑暗了，变了第八窝内影子了。如果你要用念佛的功夫，把这个妄念给它同化了，注意妄念不能断。我刚才讲了，妄念断就等于断真念，妄念没有体。在《楞严经》里叫做客尘烦恼。什么叫客尘烦恼？客尘对主空。你比如说，这个自怜精神主人只有一个，我们都是客人嘛。他请我们来，我们才可以来。他有绝对权。他说明天不讲了，那我们就不能来。我们都是客，这客就等于烦恼一样。如果不经过介绍，你说哪一个是主人呢？你所见到的都是客人，这个烦恼就是这样。真的主人呢，只有一个，我们见不到。所见到都是妄想的客人，这个妄想的客人，你不要怕他多呀，多了没有用啊，你不理他，他明天就不来了。你要招待他，哎呀，今天吃得好，明天他又来了。今天你要不理会他，他明天还来。所以讲断烦恼啊，不要是天天喊我烦恼啊，烦恼啊。这烦恼固然是多，我们一打坐的时候烦恼起来很多了。不要理会他，你就专门找主人算账。只要主人同意，说我们不欢迎他。烦恼他就不来了。你要认识烦恼，什么叫做烦恼？你不认识不行，你起码要先认识主人，主人认识了之后，头都是烦恼，头都是客人。我见到客人我不理你，你客人就不好来了。和我们这个房子里这个灰尘一样，越少这个灰尘越多，如果尘埃落地这灰尘没有，太阳一照，这灰尘多得很。是如主如空，如客如尘。所以这个烦恼啊，客尘烦恼，在这个真心里边呢，要把它同化。真心主人并不多了，但是主人有决定。绝对权，它可以影响多数的烦恼的客人。这是比喻啊，大家注意这个，注意我说这个比喻，不能用人数多少来做比喻。如果你要认识个主人呢，他有绝对权，他可以影响这些个客人的烦恼。那你要如果能够见到你的本性呢，就等于见到你的主人。这个主人呢，可以不理会这烦恼，这烦恼就没有。所以就是同化，同化了，那主人的力量稍稍加点力量，稍稍加点压力啊，这些客人自然会不起作用。 不能全民做主。那么所以这个烦恼被同化之后啊，就剩一个主人了，就是主人了，烦恼都没有了，恶人都走了，就剩个主人了。主人也是很大大神差不多，主人就比如这个里边的静心真心啊，也是大神差，妄心固然不好，真心也不好，说对真说妄，此真以妄，对妄心说真心，那真心也变了妄心了，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就是人眼睛的话。那么最后这个跟妄心对比的真心也叫他不起现行，在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过河必须船，到难不用舟。那你要过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戒定慧的船来渡过这个贪嗔痴的苦海的河。已经到了彼岸呢，这个戒定慧的这个静心呢，也要把它消灭。静心怎么消灭呢？这就坐断了两头。我们拿着念佛来讲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想，如果你要有念佛的这一念呢，那是唯一的一念，一心不乱嘛。一心不乱，这里边就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的。如果你有妄念有杂念，这个佛就没有用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念佛念一句就是一句，这个时候没有妄念了啊，这个心里边呢没有妄念，妄念就被这个佛念呢给同化了。佛念佛者觉也，你不念佛就念魔嘛，不念觉就是念迷嘛，我们念佛就念觉悟嘛。最后这个觉悟也把它断了，就是一句佛号也断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句佛号就是讲的没有呢，只有一念了啊。这句佛字念过去了，从这个大圆净寺这里走过去了，那字没有出来，中间这个大圆净寺这边就坐断了两头。如果你要能够持久不动，那你就是佛陀，这就转八十乘四字，转第八窝那也是乘大圆净寺，大圆净寺啊，就是佛光普照，有净念也是大神刹，也是来回走的。你看我们照着镜子，正照着镜子里边要有一个人在你镜子前面走，你是不是把你神刹？如果什么念净念也没有了，妄念也没了，这个镜子就是整个的这个佛光普照，就无念。无念，无念呢、啊，才能无所不念。那么这个就是本来的面目。你的本来的面目就是大圆镜子。当然，这个道理很多啊。可惜这个时间呢，不太那么充分。所以舍利弗啊，见到这些个道理呀、啊，他请佛陀讲法华。佛陀是直指不许说，我法妙难思，谤法不信故，堕于三恶道。三请三指，佛不肯讲。因为什么不肯讲呢？这个里边有真上慢的弊情。他用这个方法要把这些人呢逼走，真上慢的必求很容易造口业的，功高我慢，对佛法没有办法吸收， 说三请啊，佛陀三指，说指指不许说，我法妙难思，谤法不信故，就堕于三恶道。讲了三遍呢，500退席。别人说好了，算你不讲就算了，我们走好了。500个走了，不听了。你既然是不讲嘛，我们就不听了。佛陀一看的话，正好你们都走了，我就开始讲。因为这个法太妙了，太妙，有时候他不能够接受，不能接受他就起怀疑，就毁谤，一毁谤就谤佛法，那是下地狱。说5000退席，5000退席，这些人呢善根还是有的了。佛陀虽然是没有度到，到涅槃会上还要度，因为那时间不到，不能跟他讲，到了涅槃会上再度。涅槃会上没有度了啊，留待后代的四一大士度。四一大士啊，就是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文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六大士讲，读经久不明啊，与义做仇家。我们读经啊，很久很久不明白，就是因为你对这个经里边的意思啊做了冤家了。你光在文字上转，你不知道从文而进入它这个般若的意思。这个文字是个标月词啊，告诉你这个方向而已啊。这个文字不能在这个里边，要透过这个文字。在文字的背面有文字般若，才能到彼岸。所以这个5000退席啊，后来还是得度，他有善根嘛。在这个方便品里边呢，所以上根的舍利弗灵解，舍利弗啊开悟。我们今天呢，就介绍。第一卷的序品跟方便品，如果各位有兴趣，回去把《法华经》翻一翻，再跟我所讲的对照对照，可能在文字上找不到，在字里行间呢，不会离得太远。我讲到这里，还请各位指教。